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1月7号，公元2003年1月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希望在中国宪法保护下实现自治。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年度祈愿传召法会在菩提迦叶举行。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坦承，中国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介绍西藏传统节日九煞避吉日和十吉全聚日。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二抵达位于印度东北部比哈邦的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开始主持佛经讲授与十轮金刚观顶法会。本周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菩提迦叶接受外国媒体访问时表示，他这次主要是主持法会，应不谈政治问题，但西藏宗教文化的恢复和发扬与西藏问题是分不开的，所以他希望西藏能在中国宪法保护之下实现自治。法新社引述达赖喇嘛的话说，我赞成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下实行自治，我一直在设法同中国进行双边协商，以争取实现神圣土地自治的多年梦想。菩提迦叶是佛陀释迦牟尼成佛之地，也是佛教四大圣地之一。达赖喇嘛曾于1985年在此首次举行祈求世界和平的十轮金刚观顶法会。17年之后，达赖喇嘛再度莅临菩提迦叶，并主持他生平第28次的十轮金刚观顶法会。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西藏、蒙古等地的大约20万佛教信众已聚集在菩提迦叶参加达赖喇嘛的讲经与观顶。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年度祈愿传召法会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达尊在菩提迦叶发来的专题报道。
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年度祈愿传召法会在菩提迦叶举行。为了迎接即将进行的十轮金刚大法会，来自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为首的各格鲁派寺院的10000多名僧尼云集中印比哈邦菩提迦叶圣地，参加了格鲁派传召法会。公元1409年藏历正月，尊克巴为了纪念释迦牟尼在拉萨大昭寺里创建了一次讲论佛经发愿祈祷的宗教法会。尊克巴去世后曾经中断了19年，到了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时又开始恢复，每年举行成为常列，至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时开始在法会中以辩论佛经的形式从西藏三大寺僧徒中选举头等葛系，法会期间由哲蚌寺铁棒喇嘛维持秩序传大招。中国入侵西藏之后停顿了30多年的传召大法会，也就是摩隆切摩，于1986年开始又在拉萨举行。拉萨的传召大法会是西藏的最大宗教节日，过去每年藏历新年过后，从正月初三开始到25号，在拉萨大昭寺隆重举行。届时虔诚的佛教徒们整日攀坐在释迦牟尼的佛像前面诵经祈祷顶礼膜拜，拉萨寺院的数万喇嘛纷纷应召下山。大昭寺里达赖喇嘛讲经宗教答辩推举葛系，也就是黄教的最高学位，等于是博士，2-3万喇嘛同声诵经，祭神驱鬼，场面庄严，气势磅礴。那么最后几天就是余兴传召法会，是黄教主师尊克巴于1409年所创立的， 1960年被中共禁止，直到1986年才又开始被准许举行。1988年的时候，北京希望普天同庆，在生熟聚欢的同时，让西藏人民忘记过去惨痛的历史悲剧，也向国际各界宣传西藏人民在50年里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2月25号北京政府控制的中国佛教协会向西藏百姓提出警告，在这期间所有非法集会和骚乱社会治安秩序的活动必须停止。当时成千上万的来自西藏山区各地的信徒已经陆续抵达拉萨，但是市区内的平静只不过是隐藏在白云后面暴雨来临之前的先兆而已。1988年3月5号星期六，正是传召法会的最后一天，也是西藏人民一年一度传统的饮抢巴的佛教活动。聚集在大昭寺广场前面的参加传法会的僧人握紧拳头，朝天高呼西藏独立，举行了大型示威抗议政府的活动，当时受到了血腥镇压，传召大法会也就随之停止了。如今中国政府完全禁止在拉萨大昭寺里举行类似的传法会，西藏三大寺的僧人只能在各寺院中管理委员会工作组派出所的密切监视下简单的举行传召法会。2000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召开的国际格鲁派大会上致辞时，希望格鲁派年度大法会也能够像西藏其他教派一样在中印菩提迦叶举行，因此格鲁派年度传法会于2002年开始正式在菩提迦叶举行。从本月7号开始至13号为期6天的祈愿法会，每天早上6点至下午8点30分，期间还有各教派的拉让巴格系、超让巴格系和朵让巴格系等相互展开激烈的佛教五部理论的辩经活动。甘登斯法座赤仁波切在格鲁巴祈愿法会期间向僧众讲授了本身传记，同时位于印南的西藏上密院还在法会期间特别在菩提塔展出了一批由该寺僧人制作出的精美图案鲜艳的色彩迷人的酥油花灯，上面是用酥油和蜡烛手捏成的各种花草鸟兽和空行母以及宗喀巴的佛像等，前来朝拜的信徒络绎不绝。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打针在中印菩提迦叶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谢振华日前坦承，中国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但在未来20年，中国人口将继续增加。如果届时中国还继续沿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中新社引述谢振华宣称，中国未来将控制污染物总量，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污染治理，深化生态环境保护，但具体成效如何仍有待观察。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昨天是西藏传统节日九煞避吉日，而今天是十吉全聚日，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介绍。
雪域西藏是个拥有佛教的圣地，它跟世界各国在文化、宗教、语言、习俗等方面有着许多不同的之处。西藏人民的生活中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氛和神秘感，每年都有着许多同宗教紧密相连的节日。西藏人民把每年藏历11月6号和11月7号之间称之为九煞避吉日，也称凶神会，我们西藏人称之为年报古总。要说这是怎样形成的呢？那么还要回到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夫妻生了4男5女，也就是9个子女。后来这9个子女他们内部相互成亲，成亲之后他们生了许多的怪物。后来西藏人民就把这一天，也就是从昨天中午到今天中午之间的一天，认为是365天里最忌讳的一天，就在这一天里不做任何的善事，包括各寺院里的僧尼都要停止一天里的法事活动。 西藏人民普遍认为这一天出门或朝佛行善，或者出门都会不利。相反，所有的好事都会变成坏事，也包括不出门、不经商。特别是农牧区的放牛娃也会放下赶牛羊的鞭子待在家里，大人也会放弃所有的日常工作。那么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官方与非官方性基层组织也都在这一天放假。今天是十级全季日，我们藏语称之为桑布就总。这个十级全季日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让我们又回到昨天的九煞避忌日，出了九种怪物，然后第二天，为了针对你昨天出了九种怪物，那么我今天就相应的给你出十种最吉利的事情。为此，这个十级全忌日又跟九煞避忌日完全的相反。十级全忌日这一天，西藏人民几乎寻家而出，转经、朝佛、念经、祈祷、烧香、布施、行善，还有出门逛街、吃饱喝足。另外还有许多家庭选择在这一天定亲，因为西藏人民认为一年中今天是最吉祥的一天，也就是一年一度的十级全忌日。这一天如果您做买卖或者经商或者朝佛等，西藏人认为与众不同的都非常的顺利，能够念一增百，增加功德。那么这个九煞避忌日是从每年的藏历十一月六号中午到十一月七号的中午，紧跟着十级全忌日从每年藏历十一月七号的中午到八号的早上这一期间。所以所有我们西藏人民的九煞避忌日和十级全忌日就是这样度过的。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昨天和今天的天气是非常的晴朗，虽然正是越冬，寒冷的北风丝丝的向脸上吹过，但是温暖的日光照耀着大地，加上达兰萨拉附近的皑皑雪山，更是流亡藏人犹如在雪域西藏欢度这两个带有宗教色彩的节日。不计其数的当地以及远道而来的信众，今天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里虔诚地在朝拜欢度十级全忌日。
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敦拉向你们播送的霞格巴汪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对中国军队的过火行为表示歉意，并恢复达赖喇嘛原先的品级。达赖喇嘛回答说，他不向中国政府要任何的品级，他是要在西藏行使世俗和宗教的统治，这样这位神王就清楚地宣布了西藏的独立。中国人分三批离去，第一批离开后，后面的两批就在他们的丹杰岭斯基地打起来。西藏人把他们分开，切断粮食供应，置他们于饥饿状态，最后他们又被迫投降了。1913年1月6日，春晖和最后一批中国军队被迫走上了赴印度的路程。一些丹杰岭斯的喇嘛害怕惩罚，化妆成中国兵陪他们到了印度。西藏政府派一名代表伴送中国人到扎利拉，那些不愿意回中国去的就定居在印度的甘伦堡、塔吉岭和加尔各答，还有一些留在西京，他们的后裔至今仍然居住在这些地方。在水树年12月16日1913年1月，达赖喇嘛又在庄严隆重的庆祝中回到拉萨。由于达赖喇嘛从塔吉岭不断的努力和西藏人民坚持斗争的结果，每一个怀有敌意的中国人都被赶出中部西藏，还有一部分人留在克木。但是西藏人在达赖喇嘛回到他的首都后，也在准备赶走他们。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后不久，就向全西藏的官员和俗民发表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和早先拒绝接受袁世凯的品级，在西藏被认为是正式宣布了独立。这个公告的日期是水牛年正月初八日1913年。我达赖喇嘛便知一切佛法，这一称号是由光荣的国土印度所生佛陀给予的。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霞格巴汪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